是腓立比书的最后一段，也就是保罗作为这一本书信的结尾。以前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或者比较早期在学习读圣经的时候，会觉得说保罗怎么会说这些杂七杂八的吩咐，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样子，或者好像在神学上没有一些值得关注的地方。但是后来慢慢的发现到，可能也是因为长得比较大，比较成熟一点，其实保罗在做一些应用的神学，就是说他把谨慎的神学的思考放在听这些好像比较渺小或者不重要的事情里面。但是这件事情，保罗现在他要处理的这件事情，说起来其实也是蛮重要的。这是什么事情？这个是有关于他们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在经济交流上的安排需要有所交代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虽然这件事听起来好像不是在神学，在我们拯救的基督的生命理念有直接的关系，可是却在社会的礼仪上面的经济的交流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这个问题小也是不小。这个问题是什么？我要解释一下这个在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朋友的意义是什么。在那个时代，他们所谓的朋友跟我们所谓的朋友有点不太一样。他们所谓的朋友好像是，我们所谓的朋友好像是一个家庭的延伸。其实也是因为基督教的影响，我们才会开始这样子想。可是在保罗时代，他们所谓的朋友不太像是合伙人，或者是生意上的伙伴，或者是政治上的盟友。那这些朋友之间的关系有一种所谓的互惠的一个原则。这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假如一个朋友帮你做什么事情，你假如是朋友的话，你就不会说谢谢。你说谢谢的话，表示你不是朋友。是真正的朋友的话，你们彼此之间有一种了解，有一种互相的了解，是你会向他回报这样子的了解。其实现在这样子的原则，在中东的地区还是有这样子的一种看法。像我现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认识的一些朋友，很多都是从中东来的，都是一些以前是伊斯兰教，然后后来信耶稣的朋友。他们有时候不习惯说谢谢这个事情，然后有时候会发生一些有点可笑的一些情况。有一个朋友，他叫做 Ibrahim， 他有一次带一个朋友，也是刚刚信耶稣，然后来神学院参观，在吃饭的时候帮别人付钱，然后那些人就是他帮他付钱那些人跟他说谢谢，然后他就有点生气的转过头跟我的朋友 Ibrahim 说，他这是什么意思？怎么跟我说谢谢？他表示他下次不会请我吗？所以这样子的想法是在比较传统的中东的地区还是存在的。然后在保罗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一种不可动摇的原则。所以保罗的问题是，这些腓立比的信徒这样子的帮助他，他因为在监狱的关系没有办法回报，所以他要怎么办才能够在这个社会的礼仪上做一个交代。我不知道我们有想过保罗是有需要想这些事情的，这些情况并不是我们不能够了解，可是换句话说，可能是这些情况是我们太能够了解了，好像我们太能够了解到说，保罗这么有灵性的一个使徒不应该想这种事情的。因为在某种程度我们会想说，灵性有这么高的使徒花时间想这个琐事是做什么。可是事实上，我们作为基督徒几乎每天都会面对这样子的选择，而我们如何具体的处理这些事情，其实就是我们灵性生命上非常关键的一个课题。所以保罗写这封信的用意，不只是在跟腓立比的教会感谢，还有说他跟提摩太还有以巴弗提的事情，更是借着这个机会来教导腓立比的教会要如何思考还有处理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重点是保罗如何以基督为中心的思考模式来颠覆文化资本的运作。看保罗用以基督为中心的思考的模式来颠覆文化资本的运作。那文化资本这个是一个经济学上面的概念，最近在新约的神学的这个学术界里面有 广泛的应用到，还有使用到，是一种无形的资产，也是一种看不到、听不到、难以捉摸，可是却确实存在的一种资本。跟物质的资源、跟人工的资源都是很有密切的联系的。那我举一个例子来跟你们讲。我有一个认识的，大我一阵，我认识有一阵子的朋友，大概大我四五岁，工作快要20年了，是一种在自己的财务上的生活，还有在那个帮助自己上年纪的那个父母很尽责，还有对朋友也都很不错的一个人。我们就叫他小约翰好了。小约翰，他不是一个基督徒，可是他有两个基督徒的朋友，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他的跟他一起工作的朋友。他对基督教有点排斥，可是却不排斥我跟这个朋友。他说他有跟我们说过，这个他其他认识的基督教的朋友都很奇怪，那奇怪在哪里我们也不用多说。所以我们三个人常常在一起吃饭或者是谈话，就常常谈到我们人生的大事。这是个比较是以前的说法，这个人生的大事，但是我们是那个属于比较传统的亚洲人，所以我们还是会用这样子的词去形容这个结婚的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个三个人刚好站在不一样的角度，就好像是保守派、自由派跟中间派的政治角度一样，一个很想要结婚，一个不排斥结婚，一个很痛恨结婚这个观念。然后那个很痛恨的那个就是我们的小约翰，就是那个非基督徒。那我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你对结婚这么痛恨？为什么说这个观念，这个有一个家庭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说这个会做个东西会有这种痛恨的这种感觉？他说，因为我不相信有一个家庭是这么的重要。我不相信一个家庭有重要到说可以把经济财务上的安全，还有在公司里面努力很久才得到的职位，还有在社会也是努力很久才争取到的声誉，放在一个次要的地方。所以我不愿意把我的时间、我的空间跟我的资源放在建筑家庭这个上面。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法律上的问题，他还是不太喜欢。我跟我的朋友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说，我们才发觉到我们在这个生存的世界跟他的世界有多么的不一样。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我们的价值观，对不对？但是这个价值观不是只在我们的脑子里面的价值观，是一个在文化资本上表现出来的价值观。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只是在家庭和职场上的声望会做一些比较，不只在脑子里面会做一些比较，而是会更实际的把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空间、跟我们的资源投入在里面。这个就是所谓的文化资本。这个价值观实实在在的具体化，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资源和时间空间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的价值观最后都会在我们的选择里面表现出来。然后这些选择的项目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资本里面找出来，然后这些文化资本有时候不是很直接的可以看得出来，可是这些文化资本会建造出一些生活习惯的一些系统。所以我跟我这个朋友再问这个小约翰，为什么他为这个结婚的观念或是这么排斥，他就说这个因为这个系统性的生活习惯，因为婚姻这样子把这个系统性的把这个生活习惯系统化的关系，他说他所有的朋友在结婚之后一半都不见了，然后另外一半生小孩的时候也不见了，然后他们，这是他跟我们说的，他说他们在看我的时候，好像我的生命不值什么的样子，天天问我是不是我不快乐，或者是我有自卑感，或者是我有自我憎恨，或者是有自尊心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价值观跟文化资本上面的冲突，因为你把你的资源放在不一样的地方，那你的假如价值观跟别人不一样，也会有这种格格不入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这些事情在他生活里面造成了不少困扰。那其实我觉得每个基督徒多多少少都会有遇到这样子的困扰。这些困扰在第一个世纪的基督徒就造成很多被迫害的情况。那保罗在这封信做结尾的时候，让我们看到在神学上的智慧，如何去面对这个问题。那我认为我们在经文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保罗他的反应可以分成三段。 第一是从14到16节，就腓立比的教会的慷慨，17到18节保罗有一个互惠的一种回报，十到二十节是上帝里面的荣耀里面有一种富足，然后最后的结尾是有恩典跟平安的告别。所以我帮你们念一下第14到第16节，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念好不好？你们受是免事，腓立比人呐、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所受的事，除你们之外，也没有其他教会供给我，就是在铁萨罗尼迦，打发人供给我的需要。所以在这第14到第16节，保罗就讲了腓立比这个教会跟他之间的历史。在这边讲的其实就是使徒行传第16章的结尾到第17章的开头，就是说到保罗跟希拉在腓立比遇到吕底亚，然后领导这个吕底亚信主，然后之后被打，被关到监牢，然后官长听到他们是罗马人就害怕，就他把他们劝出来，领他们出来，然后请他们离开那个城。然后在他们离开之前，腓立比那个教会大概是以吕底亚为中心而建立了起来。那保罗在这边说的是，就是在第17章后来到了铁萨罗尼迦的时候，大概又花了几个礼拜的时间，然后在去雅典之前这么短短的时间，腓立比这个教会一次又一次的帮助保罗，就这几个礼拜而已，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帮助，然后又详细的去问他要怎么样能够帮助保罗这个事工。这个就是腓立比他教会的慷慨。所以除了在讲他们这个历史之外，保罗其实还有特别的强调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有一种事工上很亲密的关系。因为在第14节他有说到这个同受患难这个字在希腊文就跟第一章第七节你们跟我一同得恩，这个一同是同样的那个字，那个 synkoinonia， 我们所谓的团契或者圣餐也是有用这个很相关的一个字根。然后在第15节所说的出传的福音也是在第一章第五节，就是那节说从头一天到直到如今你们也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这两句话也是有所呼应，所以有一种前后的呼应这样子。那这个字算是不太一样，可是所强调的是一个福音的开始。然后在这个我们看的章节是保罗刚开始传福音的开始，所以这样子的呼应所强调的是保罗他一开始传福音就跟腓立比的教会的关系就很密切了。所以这个就讲到我们刚才提到的一开始所说的问题，腓立比帮助保罗帮助了这么多，基本上保罗他需要表达他的感谢，这个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每个人接到帮助都要表达一下我们的感谢。但是保罗他现在的问题是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他没有办法给他们回报，因为他在监牢里面，然后第二在那个时候的想法，假如有一个团体给一个人一个钱，或者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钱，那会有一种赞助人跟一个平民客户的一种关系，就好像是今天的一个老板跟劳工之间的关系。那个这个是罗马帝国文化的资源的系统的想法，是一个很严格的分层的这个等级的一个看法。所以这个就有问题了，因为保罗并他跟他们在一起并不是一个劳工的关系的。照理来说，保罗应该是他们在属灵生命里面的父亲，所以保罗现在的课题是要如何帮他们转换这个看法。所以这个就是第17到第18节他所说的他这个神学上的他的智慧，就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我帮你们念就好了。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 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保罗说了什么？他说了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他所要的不是给他自己的，而是要给腓立宾的教会，腓立比这个教会的。这是他真正所要的，他不是要自己要什么东西，他是要给腓立比教会一个什么东西。那这个第十七节就说，并不是求什么归送，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所以保罗接受这个东西是给腓立比这个教会渐渐的果子增多，而且放在他们的账上。然后说的第二件事是他已经拿到的东西是为了上帝而拿，所以第十八节有说，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他从腓立比教会所得到的帮助，他要跟腓立比教会说，这个等于是腓立比教会给上帝的祭物。在旧约里面，尤其在利未记里面，讲到很多不一样的祭物，但最终的目的都是建造一个人跟上帝跟人和好的一个关系。而上帝的祭物这个道理，在希伯来书讲得很清楚，就是耶稣基督把自己献上为祭物，最终的目的是我们的救赎。这个就是什么意思？他们现在在帮助保罗，没有错，他们是现在是这件事的确是帮助保罗。可是事实上，保罗要跟他们说的，事实上他们是为了自己添加了许多的功劳。我们再进一步的推论的话，表示保罗他后来为了福音所发展出来的工作，都有一份是算在腓立比这个教会的账上。再进一步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现在世界有20亿的基督徒，福音这样子的发展，有一部分都是归在腓立比教会的账上。那归在他们账上这个是什么意思？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当作一个应用来想一下。这个就跟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文化资本的价值观有点关系了。我刚才提到的小约翰那个朋友，对他来说他最重要的文化资本是什么？我们这样问过他，那我觉得他有一个蛮正常的一个回答，他 是一个大多数可能都会很同意的这个一种回答。他的看法就是他想要再过几年就不用继续工作下去，然后能够依靠他已经赚的钱用投资或者是用鼓励，能够保持他现在的生活水准，可以去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可以去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了解这样子的一种期望。可是我们假如停在这里的话，假如这个是跟腓立比的账是讲一样的东西的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成功神学。就是你帮上帝做事，你会有一种经济或者是身体上的回报。这种回报可能是你有好的工作，或是你身体有健康。这个是一种有一些神学家会把这个东西去拿去欺骗一些南美洲或者是非洲的一些，或者是在这个美国也是有很多人这样子被欺骗，很多是穷人被这样欺骗。他们会说，你今天给我10块，神明天会给你100块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在哪里？我觉得这个问题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这个想法跟基督教本身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基督要给我们的是超越经济、超越身体上的健康、超越这个世界的平安。如果假如我们想要的是一个经济上跟身体上的回报，比基督教好的多的是。可是我们假如要的是一个超越经济、超越身体健康、超越这个世界的平安的话，只有基督可以给你。然后第二个层面是，你就算有一个经济上的跟身体上的健康的话，你也不一定会满足。因为你的满足假如是依靠在经济上或物质上的话，你只会一直想要更多而已。因为经济跟物质本身是会消失的东西，所以如果你要依靠经济跟物质而得到满足的话，唯一能够达到完全的满足跟完全的依靠，是要有无限的供应才能达到这样子的满足。所以能在物质跟经济上得到满足，在某种层次上 都是有涉及一些自我欺骗的一个现象。然后第三个层面就是，就算你能够说服自己，自己在经济上跟物质上能够得到满足，这些满足是完全依靠在我们整个社会整体的经济的健康。假如这个社会的整体经济健康不能被依靠的话，我们随时都会可能失去这一切。说来说去，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可能都了解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超越这个世界能够给我们的一种精神上的依靠。在2008年有一个跟人举一个例子，2008年就是在环球金融危机的那一年，很多记者在那一年发现，在很多百货公司里面，像在 Walmart 或者是 Sears 或者 Nordstrom 或者 JCPenney， 在这样子百货公司在那一年里面发现，在结账的这个地方的附近，看到许许多多的购物车还有购物篮，里面都装得满满的，这个现象全国各地都看得到。有些记者觉得很奇怪，所以开始去做调查。你们知道他们发现了什么事情吗？因为就是很多人有这种购物的习惯，在生活上有一种，在购物上有一种算是一种精神上的依靠。可是在金融危机的那一段时间，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出去买东西了，可是他们有一种本能的想要去买东西的一个需要，所以很多人就是百货公司去绕来绕去，看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然后就把东西放在篮子里面，然后因为没有钱，把那些东西都放在结账的那个附近那里。所以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问题是一种精神上的依赖，被物质的欲望，假如精神被捆绑住，我们会失去一个心灵上的自由。所以为什么保罗在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有所讲的，是一种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的灵性的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一种永生的一个表示。那我们要怎么样拿到这个永生的这样子的表示？我们现在可以做什么，可以让我们学习到这样子的永生？所以保罗继续说下去，就是有关于这个新生命的这个转型，这个在第19跟第20节，我帮你们念，我们一起念好了，好不好？所以请注意一下，这里保罗这边所说的你们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并不只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物质上的需要。我认为上帝的确是会给我们物质上的需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灵命里面精神上的满足。而这个满足就是在20节里面他说的，想要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所以我认为保罗在这两节里面就给了我们他无论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的一个诀窍。我认为这个诀窍有三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有对三种东西我们需要有一定的渴望，就是这三种在基督徒里面的这个价值观。我们假如是基督徒的话，我们会想要这三个东西，我们会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空间、我们的资源来成就这三个事情。因为假如是这样子去练习的话，会给我们真正的精神上的满足。这三个东西就是我们会想要成就上帝的荣耀，我们想要成就一个福音的发展，我们也会想要成就一个生活上、一个生命上的改变。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跟我们的空间、跟我们的资源用在成就这三件事情上面吗？我们是会把我们的自己的时间随随便便的叽叽喳喳的说跟我们无关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宁愿把我们的时间拿来祷告，或者是在祷告的时候跟上帝一起思考，跟上帝一起讨论如何去爱我们教会里面的朋友，跟我们生活周遭的人吗？我们会这样子做吗？我们是会随随便便看一些看不完的网络视频和电视节目， 或者我们宁愿读圣经，跟那些四十几个先知跟使徒一起研究生命里面最重要最精彩的课题吗？我们会把时间习惯的放在我们已经认识很久的朋友，或者我们宁愿慢慢的开始跟更多教会里跟教会外面的朋友相处吗？我们假如前后左右看一下，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人，有些可能看起来很正常，有些可能看起来比较奇怪，有些可能是那种风随意吹动，你听见他的声音却不知道 他从哪里来往哪边去的那种人，有可能是真的很奇怪的人而已。可是这些人都是上帝放在我们生活周遭里面的人，都是上帝有他的用意的。我们只要去好好的去学会爱惜这些人，去倾听他们所说的话，会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改变造成很大的影响。最后的三节是这整封信的最后的结尾，我们再一起念好不好？请问在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兄弟都问你安，众圣徒都问你安，在凯撒家里的人特特地为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保罗在做结尾的时候提到了圣徒、众弟兄还有凯撒家里的人，那这些人在罗马书第十六章有提出来过，因为大概腓立比书最有可能是在罗马这个地方写的。那除了这个之外，他有提到他几乎在每一封信里面都会提到的两个东西，就是平安跟恩惠这两个事情。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父神来的恩惠，所以我们能够在基督里面得到平安。可是在腓立比书这边写的有点不太一样，他这边写的是父神的恩嘛，他写的不太一样，他跟哥林多后书写的是一样的，最后面写的是一样的，是个基督来的恩惠。为什么写是基督的恩惠？基督恩惠是一种受苦的恩惠，就是那种很真实很清醒的一种恩惠。所以保罗这样子在最后提醒我们，是要我们了解他在这封信里面所说的生活上的改变是需要依靠的耶稣基督的救恩，也需要依靠耶稣基督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的救恩。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借着这样子再次的思考这个救恩的本质是什么。所以我想要提醒一下，这个救恩这种东西，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救恩是免费的，是一种 it doesn't cost us anything， 我们不用去买这个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可是因为是白白给我们的，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一种东西，所以我想要提醒你们这个困难度在哪里。我们最近刚过了一个圣诞节，这个圣诞节在美国的文化是一个给礼物也是一个收礼物的一个节日，大多数的时候是一个快乐的一个节日。可是有时候我们在收到礼物的时候，好像是经过一个被批判的过程，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过，就是你假如把礼物打开的时候看到一本是教你怎么样节食的食谱，每一个食谱都帮助你能够算卡路里，你可能感觉是一半高兴一半失落。然后你再打开另外一个礼物，看到是一个体香剂，你会觉得说这次是一个恶作剧。然后再打开这个第三个礼物，看到是一个你知道卡内基的那本书，如何赢取友谊与影响他人这本书，你会觉得说哦，可能大家都觉得我是那种又胖身体又有味道然后又没有朋友那种人。换句话说，就是有一些礼物在某种层面上来讲是很难接受的，因为有些礼物是你假如接受的话，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有一些过失或者有一些瑕疵。假如你很喜欢赌博，然后有一天不小心把下个月的房租都输光了，然后你的朋友不知道怎么样发现了想要帮助你， 那你要接受那个帮助的话，你必须要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大错。所以从这个角度来想的话，那你认为耶稣基督的恩典像是什么样子的礼物？是一种，假如我们要接受这个恩典，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完完全全没有能力救自己，而且要依靠另外一个人才能活得下去。换句话说，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没有比耶稣的恩典需要我们更深度的了解我们自己的无能这样子的礼物。那这样子的礼物我们能够接受吗？这样子的礼物我们有真正的接受过吗？这是在我们新年之前，我们弟兄的这个保罗能够帮助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思考，用耶稣的恩典来接受我们新的一年。让我们来祷告。